大德，大家晚安，请翻到133页。上次讲到实习因，是讲到第六习啊。实习因就是十种习气为因感生的业报。第六是六者，狂习骄气发于相往，无往不止，非心造见。如是故有尘土屎尿，秽物不净，如尘随风，各无所见。狂就是欺狂，娇妻就是娇香欺瞒欺诈，发于相往啊，这是发于互相的污网，就像现在的诈骗集团，就是啊狂习娇妻发于相往，污网不止啊，污网就是造作各种不实的言语来让人堕其术中啊，一直用这种心自以为得计啊，造设各种的陷阱啊，令人这个陷入其中，这就无往不止。非心造见，这个心呢就时时刻刻都是在浮动啊，躁动来造作很多奸谋诡计，因为常常用这个心，所以就有尘土屎尿污秽秽污不净。因为心是污秽，像尘土一样，像屎尿一样的啊，这样存心，所以呢就会现这些相，地狱所现的相，心生而法生，如尘随风啊，好像尘随着风沙在整个空中是飞沙走石，昏天黑地，你要看不清楚。这就是平常欺骗别人，让别人也堕在一个尘土之中，看不清楚，所以自己就感染这种啊污秽污不净啊，如尘随风的境界。那下面二习相加，二习就是种性熏习互相的加成，互相的熏染。那么在地狱中呢，就感受莫逆飞腾，腾直飞堕飘轮诸事。莫逆就陷入在地狱，有一种呢叫做废屎地狱，屎尿废溢啊，罪人就沉溺其中。以前听过一位老居士讲佛学，他说他年轻时候什么都不怕，就是地狱他也不怕，什么刀山剑术都不怕。有一天读到了有 废屎地狱。废屎就是这个屎尿把它煮熟了，沸腾了，那灌在罪人的口里，他一看了他害怕了，屎尿已经够臭了，还要把它煮熟，煮熟还要灌在人的口里面，这怎么能容忍呢？他就很害怕了。各位知道，我以前认识一些蛙人的朋友，他叫蛙人，那个受训啊，那简直是地狱一样，非常非常的折腾磨练啊，受尽各种辛苦，他们叫做人上人，英雄中的英雄，好汉中的好汉。据说他们最后一堂课就是要沉到屎里面，废不是废屎，就是啊，在粪坑里面，沉在里面。万一有敌人的时候，必要的时候都沉到粪坑里面。他说那个最难受的，在泥土里面怎么打滚，如何如何，当然这些不在话下了。最难受的是这个。好，所以这边讲到莫逆藤直，藤直就是啊，罪人腾在空中，黑沙地腾直其中，飞堕飘逆，飞堕就是随风上下啊，飘逆就是随的浮沉，因为这些欺罔的人呢、啊，他让这些受害者就像是啊，莫逆藤直，飞堕飘沦一样，不晓得该怎么办，所以呢，他自己就会感受，你让别人这么痛苦，你就会感受那个痛苦的那个果报是一样啊，甚至于比人间的还要可怕。我们现在人越来越少，大家听着害怕啊，不忍诸毒。我记得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面有一个故，有一件事情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是清朝纪晓岚，就是纪云，他写的，他写了很多啊，从他写的好像是一生所见所闻。他说其中有一个啊，他看到有一个人，就是躺在那边，年纪大了不动，那么医生把脉一直把脉，一脉，哎，六脉平和，没有病，但是就是不湿，就是躺在那个地方不能动，让人家喂的，就像现在所谓植物人一样。那纪晓岚就说了，他评论了，他这个人平常没做什么大恶事啊、哦，但是很喜欢占小便宜，绝不吃亏，因为这样所以感受他也没有很苦的吧，感受就是躺在那里是不能动啊、哦，就是这样子，久而久之就这样就走了。嗯，这是讲到说没有怎么去害人，没做什么恶事，但是一生绝不吃亏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看到说像这些讲起来都是一些因果了。我们说现在这些病其实也都是我们过去的因果嘛，不懂得养生或者啊怎么样，都跟因果有关系了。下面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七狂，名同劫杀，菩萨见狂如见蛇毁。 释迦如来因为了解这些七狂好像劫财害命啊，欺骗别人不是劫财害命吗？我有个老师，师大的一位老师，现在已经80多岁，很有学问啊，考我博士论文的一位老师，他的退休金其中200万就是被诈骗集团骗掉了，一辈子省吃俭用就莫名其妙被人家骗了其中200万，太老实。那你想想看，你让人家是多痛苦啊！你不劳而获，那不是就是劫财害命吗？万一人家想不开，因为这位老师是学老子的，他想得开，万一想不开害了一条命，或者这个家庭或如何，那不是这个啊，这种罪太大了。所以菩萨见狂如见蛇毁，毁是一种很毒的毒虫，好像踩到这个毒蛇上面一样。这就是狂狂习，喜欢狂骗人的一种习气。其实有的人就是他讲话他总喜欢呢绕个弯子，他不会讲实话啊，总会绕一些弯子，总是有一些那么啊，或者欺骗别人获得利益或者怎么样一种习惯，所以是谎习。下面冤习啊，妻者冤习交嫌，发于嫌恨，如是垢有，故有飞石头利牙除车剑，翁身囊苦如阴毒人，怀抱蓄恶蓄恶。冤习交嫌就是冤恨，属是冤恨，怀恶不舍，要夹嫌报复，那想要去有了冤恨都想去啊，嫌怨就怀恨在心，那这个怀恨在心好像时时刻刻想报复别人，就像飞石或者是这些沙粒啊，或者这些夹住车剑，夹住车剑就是一些这个笼子，把人家啊，好像要有这些东西啊，啊，就是说恨别人，就像一些东西拿着石头打别人、扎别人，也想把别人啊捆缚。捆绑，或者是拿一些啊瓮，那么神瓮是有一个成语叫请金入瓮，在武则天时代啊，那个时候严刑峻法，那么有很多酷吏啊，史记就有酷吏列传。那么一个叫武则天下面有几个很会整人的，一个叫来俊臣，一个叫周密，就是做事很周密的周密，那样的那两个字。有一天有人常常诬告来诬告去，那么这些他们就常常罗织一罪，就是反正我抓到人，我总要想一些办法把你罗织你有罪，然后整人。有一天这个周密也被人家密告，那么武则天就派来俊臣去来处理这件事情。那么来俊臣跟周密两个人是共同整人的， 狼狈为奸的。南郡城呢就找到周密了，他就问周，跟周密讲，他说现在呢有一些人呢、啊、你说他有什么罪他就不认罪，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人你该怎么办？他说很简单，你就拿一个大的瓮，把放罪人放在里面，下面烧火，烧烧烧，火火热了以后你看他招不招。那来俊臣脸色一变，他说现在有人告你说你呀、啊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招不招？旁边就是把抬了瓮就烧火，请君入瓮，你只知道啊还子子之身。那个周瑜马上就招了，不等他整人的很被整，所以呢瓮神囊仆就是坐在这个瓮里面就被这个瓮烧。囊仆是囊袋啊，来仆杀人，如阴毒人怀抱蓄恶啊，此地呢是这个畜子人家的蓄啊，就是蓄有这种闲冤害人，暗算别人。所以说因为常常怨恨嫌恨别人害别人，想要啊这个拿石头拿什么去拿这些这个笼子把人作奸，把他坐在这个笼子里面，或者用这些啊害人，就会感应这一些东西，就跟印度人要去害人那种心是一样，就像酷吏那种心是一样的，就会感应这些报。所以达摩祖师那个二入四行里面其中一个就是报怨行，这个报怨行也就是说如果今生我们碰到有人害我，不论任何理由，不管我是得罪他或者是啊莫名其妙的别人害我们，那是因为我前世跟他结了恶缘，那我就报怨，我不起怨恨，那这个报就没有了。所以修禅也要有这样的修养，也不容易的啊。所以达摩祖师就特别啊，二入四行里面就有报怨行。好，下面二习相吞，故有投掷擒捉急射抛戳诸事，这样子迥现熏习。迥现熏习就是说啊，这个因为常常喜欢做这样的事情，刚刚我们说像这种酷吏啊，喜欢做这种可以说很缺德的事情，嫌怨的事情，这样互相怨恨越觉越深的相吞噬，你报向我所抱怨，我也向你报，故有投掷擒捉急射抛戳诸事。投掷擒捉就是拿着石头拿着剑棍投掷，就是捉擒捉，把人家抓着啊，抓入这个瓮里面，抓入这个啊那个监牢里面擒捉。急射啊，就是用实力去打人屠人啊，抛，把人家抛在半空中。错 挫折其身，把它捏啊捏扁，这些事情就感应出这一类的事情出来了。这个在这个《聊斋》里面呢，就记载有一个人，他这个当这个考官，他这个考官呢，那叫考官是改考卷，关乎一个人一生。那么，因为就有很多的好考生呢，因为这些考官呢，没有好好的提拔真才，所以这些就是没考上，大家就很多冤死，气愤而死。死了以后就去告阎王，阎王就说了，等二十年后，就是这个考官也死了，因果要有一定的原因，就是当这个人气盛的时候，那也没办法；当这个人气弱了，或者因缘到了，那么阎王就把他们招来了，招来堂上的一审讯，你当时为什么啊冤枉了这些这么多人才？当时告发的是一个人，那跟着他一起起哄的上千上百人都是冤枉。那么这个考官就说了，这个跟我无关，上面还有长官，不，下面还有房官。以前的考试制度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有十个考官，这十个考官每个人负责比如说100份卷子，那就是1000份了，从这1000份里面挑选出200份比较好的送到上面，就有两个考官，那有这两个考官呢再做淘汰，经过两个程序。可是如果说这些房官在下面就把这些比如说那1000份有800份就得淘汰掉了，那你上面长官他也看不到，你再好他也看不到。所以他说不是我，是下面那些房官没有推荐上来。结果这阎王就说了，君之罪也，你们都是有罪，不管是谁。于是呢就是有人说那要怎么办，有人说挖他眼睛你有眼无珠啊，啊有人说要这个处罚那个处罚啊。当然这个这位老兄啊死得当很惨。结果到了第二世就他们的投身做人，刚好在这个地方有土寇作乱，土寇作乱就于是就有一些官兵来平乱啊，那就抓了很多这些强盗土匪，不过其中也有良民都被抓了。那么抓进去以后，这是兵啊，就政府的这个兵就一一审问，哎，是良民就放走，是强盗土匪就抓起来，就依次而来。来到有一个某甲，一看他不问先杀再说，为什么？这个人就是前世刚好这一位兵就是上次被杀那个主考官，这个人刚好就是报他报阎王的，刚好 他看到别人都很公平，哎，一看到他救不出苦，杀了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。为什么？前世的因缘，前世的恶缘所造成的。后来再来一生，那么这个阎王他们两个又投胎，投胎当狗，一个是直隶，直隶就是北京的狗。那这个人就想了，我当然就是说，哎，他死了以后他又去告这个刚刚讲的这个，去告这个阎王，阎王就说你们两个都不对，就罚做狗。那么其中一个被杀了那个就说我要当一只大的狗，另外那个就当小狗。哎，一个在南方，一个在北方，一个是北京的狗，一个南方怎么样？哎，不巧不巧，在北京城就看见两个狗，一看，哇，就跑在一起了。小狗虽然小，可一看着这大狗咬了它脖子不放，在它脖子像那个铃铛一样，咬咬。这大狗虽然大，它想我大狗不会被欺负吧？咬它脖子，还是咬死。两个人不，两只狗都死。这是前世的冤家，就都又到阎王那边了。阎王说：“哎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好，来生判你们为翁婿。”于是来生呢，这两个人的关系变成翁婿的关系，就是一个女婿，一个岳父。这岳父看这个女婿呢，这个女婿是个名士，很有学问。岳父一看，嗯，不错，我女儿可以嫁给他。他那边讲了，看起来是因为他这个看中他，是因为他的文才好，被岳丈看中了。其实是业力使然，平时是业力使然，于是。啊，就成翁婿关系了。那翁婿关系对他不错啊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的老丈人呢，哎，这个看看女婿，哎，就是说他考上了举人，这考进士就考不上，比方说考上了硕士，可考博士没有考上，哎，可是在这个时候。这个老丈人呢也就不跟他计较，还是对他很好。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们翁婿到后来，哎，他的女婿也很争气啊，后来也考上了，哎，就后来就是圆满的结局。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当然有佛家的叫做三生啊，佛就聊斋里面有两个三生，我们说三生有幸，这是三生是冤冤相报，三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阎王做了解人，他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所以我来做何时劳啊，让他们有，所以呢，有人就是说，哎，比如翁婿之间有人说，哎，他们是翁婿，有意思就是他们是冤家啊。可能是受到《聊斋》之类小说的影响，啊，所以这夫妻啊，什么朋友啦、亲戚啦，大概都是有恩或怨的关系。这我想是跟佛教的影响有很大、有很大的关系的。啊，那这个故事呢，也很耐人寻味。好，这是我们谈啊，这个三世因果里面这个冤冤相报的这个。所以达摩祖师讲的报怨行，这个小说我们如果用佛家这个因果关系来啊，你应该是很有意思的，很有意思的。我记得还有一个三生是说，有一个人他本来是一个读书人，死了以后呢就到阎王那边去了，阎王一看读书人起来对他很礼貌，请坐喝茶倒酒，这个 阎王给他倒个酒，不倒那种呢，据说叫做迷魂汤。说在传说，在民间讲，人为什么隔音之谜？我们佛教讲人有隔音之谜啊，啊，因为入胎出胎，啊，这个投胎这个隔音之谜。民间的传说是因为到阎王那边，阎王给他吃了迷魂汤，这个迷魂汤一吃，就忘记来前身了。就这个人一看阎王给他倒了这个茶有点浑浊，他趁阎王不小心就把那个迷魂汤把它倒掉，然后表面好像是喝掉了，阎王不疑有他。阎王本来对他很客气的，后来一想，一看他的案子，这个事行有亏，你读书人做一些某些事情不可告人的有亏，就要小鬼把他啐下去，这样就一拉下去，当当一跌，哎，一看，就是马，看在马槽里面去，因为他没有喝迷魂汤，他记得他原来是读书人嘛，现在怎么变马了呢？那马妈妈对他很好，他就不愿当马。这个不愿当马，后来就这个后来被碰到阎王那边，还没有到齐就死了。到了阎王那边，阎王说你当马不好好做，就再罚他当狗。他当狗一看，那狗妈妈对他也很好，狗吃什么呢？狗吃这个屎粒。我觉得小时候的狗都是吃人的便粪，他看那个屎粒很臭，可是闻起来很香，这业力，他不甘心，咬主人的大腿，一咬那主人把他打死，他死掉了。死掉又跑到阎王那边，阎王说你怎么当狗不好好当，你罚现还没了，你怎么是乱咬主人，好罚你当蛇。于是他就投胎蛇，在那黑窟里面就慢慢旋走到蛇洞的外面，一条蛇，哎，连他脑袋都很清楚啊，我现在是蛇。于是他就发心，不食生类，就是说蛇吃青蛙啦，吃这些是吃荤的，可是他这个蛇不吃生类，怎么样呢？吃果实啊，所以没有杀生。有一天突然有那个车子啊开过来，他一下子就走了当道，这车子一过去把他碾死了，碾成两半。又到阎王那边了，阎王一看一查，你当蛇不错，没有造业，没有吃荤嘛，你都是加素吃素，不错，功德一件，而且你罚现没满，那你就被车子无辜了，好，再罚你当人。好，就当人了，他又当人了。他常常告诉他我过去生如何如何如何。哎，这个三生很有意思，就是这个业报啊，他这个为什么会轮回，这个原因他里面写的业果的关系，为什么从人变成马，马变成狗，狗变成蛇，每况愈下，然后又变成人，所以里面也是它的因果关系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后面经文啊，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怨家名为害鬼，菩萨见怨如饮整酒。伪害鬼就是违背正理暗中害人的，我们常说害人鬼、害人精、极恶的鬼。菩萨见到这些怨恨之心啊，如饮整酒。这个整酒的整有两种写法，一个就是这样写的，另外一个写法呢就是一个酒字旁写的。那么这种就是说，整是一种鸟，那羽毛非常的美，专门吃毒蛇的啊， 所以这种鸟的羽毛在这个酒里面化一下，喝这个酒的人喝进去就封喉，这叫做整酒肠会寸寸断。所以哎，就说饮整酒很毒的毒药的意思。菩萨见冤如饮整酒，这是第七。这个也可以说前面讲了他的果报的关系，然后最后面都讲到菩萨是有菩萨，大家都知道他的翻译叫菩提萨埵了，就是觉有情，就是觉悟的有情。觉悟的有情他的思考跟一般人是不同的啊。菩萨为因呢，菩萨的智慧啊是很高的，所以呢菩萨看到的愿就像饮鸩酒一样的远远避之唯恐不及。这是第七。下面第八，见习交明如沙迦见，沙迦也见戒君取邪物诸业发于伪具，出身相反，如是故有王室主力正直文籍如行路人来往相见。见习交明，见就是在唯识里面有啊，贪嗔痴慢疑，还有一个恶见。恶见就是身见、边见、见见、戒君取见、邪见的五种，叫做恶见。恶见就是错误的知见，叫做恶见。沙迦耶见就是身见，戒取见、戒定取见。这个身见，我们看这个三界六道来说啊，这个五气杂居是我们这个欲界以下的，上面是色界天跟无色界天。色界天就是四禅天的，无色界天是啊四空天。色界天它有身，身很大，色界天的天人最小的天人看我们大概看小蚂蚁一样那么小。我们有身体就有形象，无色界天呢是没有身体，只有神识。我们有了身体，身体就有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说我们有身体，我们现在交通工具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天人飞来飞去，像飞天，像那种像罗汉啊，六神通一灭就到。我们的身体有了来了还要坐车，交通工具坐捷运、坐火车、坐飞机，这些还会受很多的隔碍，还会发生空难，还会发生车祸，还有很多事情。有了身体很多麻烦，有了身体要喂饱它也很麻烦，每天一日三餐，有的时候读一辈子书只不过是把这个肚子喂饱而已。有了身体还会生病，所以到了色界天，天人就是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想非想处天，这些天人，天人没有身体了，已经超越身体了。所以老子说得好，吾之有大患者唯吾有身，即吾无身吾有何患。有了身体就有身见，有身体的执着就来了啊，就是沙迦耶见。所以我们讲了中阴，中阴就是说这个人的身体已经走了，可是他在没有身体他还有天眼可见的 那个形象还是他生前那个样子一样，稍微矮一点，就执着我们的身体就是那个样子。各位有没有想过说，我们做梦的时候，我们梦中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们自己梦见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啊？梦中一定有个我。我记得以前也做，小时候就做梦，哎，会飞，但是又飞不高啊。小时候也梦见说碰到坏人，坏人去追我，他也追不到我，我也跑不掉，就好一直在后面追着。人是有个身体，这是身见。另外还有边见，边见就是直断直肠的见解。边见就是说，人死如灯灭，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像灯灭掉一样。或者直肠见就是说，人死恒为人，狗死恒为狗，就是边见。还有一个就是啊，这边讲见借镜取见，见取见，借镜取见，见取见，比如说非果即果之类的，比如说无想天的，就在四禅天，有一个天叫做无想天。这个无想天的天人，就是因为他在人间修道的时候，他认为人所以烦恼啊，在印度当时他们的这些啊、哦、宗教啊，他对人生都认为人生是苦，人生有业，人生有轮回啊，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苦跟业呢？得到涅槃，那他涅槃就是一个清净无染、永久没有烦恼的地方，叫涅槃。原本的意思是这里的。那么这有一个，就他认为有一种啊，这个外道认为啊，人所以有烦恼，是人有脑筋，会想，想所以有烦恼，所以他就修无想定，不想，人不想就没烦恼了。所以他得到的果报是无想天，以为就是涅槃。无想天有五百大劫，大劫、哦、那都是天文数字。可是过了五百大劫呢，就像冰山夹鱼，冰化了，鱼还是活泼泼泼的，石头压草，石头压草，不管压多久，石头抬开，草还在里头。这个代表是我们的我执的种子还在，没有断掉。这些有了我，就有轮回。所以这种见解是非果即果，不是得到涅槃的果。即就是嫉妒的嫉，计较的计，他认为计较就是他分别计较，他认为是得到了最究竟的果。这就见取见，之为最甚，这种见解，这种错误的啊，见取见。还有一种呢，叫做借据取见啊，借据取见是非因即因，非因即因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印度的外道啊，这个外道啊，虽然是外道，他可以看见灵魂，于是他有的外道，他看见呢一只牛，牛死了升天了，有的看到狗，狗死了，狗的灵魂升天。他想，因为他认为升天就是涅槃，就是永久的那么他也向往升天呢。可是他看牛为什么升天呢？牛干什么呢？牛是吃草，所以他也学牛吃草，他认为会升天。吃狗戒也是一样，以为是升天的因。以前佛陀的弟子问佛，像这种外道，将来他会 变成什么？佛就很哀悯的说，如果他持的是牛戒而不缺犯的话，就还不能破牛戒，还不造别的业，将来就是牛。殊不知这个持牛戒的是因为他前世有造十善的因，而这一生因为来这一生之前临终一念不绝，就堕入牛身，牛身结束了，他又前世的因缘成熟了，所以他升天了啊。这是属于易熟果，为是易熟果的啊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因缘这个时候才成熟。他不知道前世，也只知道这一世，所以呢他就持牛戒，这种就是非因，不是升天的因，他认为那是升天的因啊，这是错误的一个执着，叫戒菌取戒产生的问题。好，这是我们在此地啊，就是见习交明，就是说见就是这些见解错误的知见啊，比如说我们在学佛为什么要像心经说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都是讲因果，讲色不异空是讲对于色尘色法有执着的众生，那么叫做色不异空，讲空不异色是对于空有执着的那些二层声闻层的，所以叫空不异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是对于全教菩萨认为色缘起是有，缘灭是空，对于有因这样的一个缘起缘灭有一个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知见，而不知缘起跟性空，色跟空之间是不障碍的，没有这个全教菩萨的思考，所以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都是因果，因为空才能够出离我执法执啊。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道理是一些错误的知见，所以下面说邪物诸业，就不知道这些啊这些业果的关系，发于为惧啊，发于为惧就是而发生一种错误的啊不知道因缘果报的正确，所以叫做为惧，错误的一种之间出生相反，就你想达到的结果没达到，其实自以为是的一些见解。如是故有王时主力正直文集如行路人，王时就是阎罗王的使者，主力就是那些阎王旁边有一些管部级的，好像生死簿一样的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三生里面啊，他们告到阎王，阎王就把他的这一生的啊一些的因果业啊业果都在那个簿子上面，然后再去你今生做了些什么事，如行路人来往相见，就是说好像一个业镜一样的，这个簿子里面记得清清楚楚，我们现在的那些啊是法院那些档案啊，那些有律师啊法官写的那些东西，就像这种正直文集，那些还可能上下其手，还可能有欺瞒的啊，不一定公平。可是到了阎王那边呢， 他那个你跑不掉了，所以跑得了阳间，跑不了阴间。阳间你可以作弊，可以做一些什么，你或者可以那、能够规避取巧，找个好律师打赢，找个蹩脚的律师打败，你有钱或者你打赢，没钱败诉。这个阳间还很难说，到了阴间那个时候一点一滴全部啊清清楚楚的。所以这边讲如行路人来往相见。下面二席相交，故有勘问权诈考询推决查法批就照明善恶童子守之文部辞辩主持。因为有这些，故有勘问权诈考询，所以才有勘问，就是哎，哪些哪些事是不是你做的，从实招来啊，否则如何如何，好包公审案一样的考询，要么就是小鬼啊拷打。推决查访，推决就是来推究，你说你没有我找证据，你说你没有我有证据确凿，你招不招啊。批就照明这些事情，把这个簿子一看一照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，像这样的。善恶童子呢，手执文部辞辩主持，就拿了那些簿子啊就来辩。那当然那罪人都要狡辩呢，那燕王就请善恶童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感到无可辩啊。讲到这边呢，我们要提一点，这个阎王究竟有没有啊，我们这个从共跟别的关系来说啊，我们这个现在时间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下我们来讨论阎王究竟有还是没有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